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
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象的脖赞美他，用高声的脖赞美他，
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弟兄姊妹请起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敬拜我们的耶和华。诗歌：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
高唱哈利路亚，你
在，谁能与我一生相比？我一生向你匍匐敬拜，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因你喜悦我们，是我的力量荣耀，愿在光明中与你同行。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匍匐敬拜，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匍匐敬拜。
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我一切的罪孽得以洁净，全靠着主耶稣的宝血。诗歌，求主留我于十架。
十字架，永世
兄姊妹，我们低头闭目，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慈悲荣耀的天父，我们以谦卑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同心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你是我们的大主宰，是我们的依靠，谁都不能与你相比。我们一生都要向你匍匐敬拜。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这群小羊流血牺牲，你的宝血涂抹了我们所有的过犯，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依靠我们自己的意念，我们永远无法挣脱罪的纠缠，唯有依靠你，我们才能摆脱罪的辖制。感恩你恒久不变的怜悯，每当我们回转向你，你就温柔接纳，全然赦免。我们真心的由衷赞美你，我们也把接下来的崇拜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保守整场崇拜的顺利，求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中间，保守每一位前来敬拜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放下世上的忧虑，专心聆听你的话语。愿整场聚会都蒙你的悦纳，让我们在聚会中得着信心，收获恩典。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我们一起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生而共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
弟兄姊妹，请坐。
弟兄姐妹，打开旧约圣经《创世纪》第十九章。圣经的旧约《创世纪》第十九章，找到呢，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一章的经文。我读一节，弟兄姐妹读一节，《创世纪》十九章。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他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
说：罗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
罗德切切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
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
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
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
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
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
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
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
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
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侄儿、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
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
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
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
但罗德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怜恤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搬出来城外。
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
罗德对他们说，我的主啊，不要如此，
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轻负你所说的这城。
你要速速地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能做什么？因此那城名叫索尔。
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
当时耶和华降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雨索多玛和罗德，
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
罗德的妻子在后面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野柱。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
罗德因为他住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
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
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
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
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夜我们再叫他喝酒，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
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小女儿起来与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
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
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
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便雅悯，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
好，经文就读到这里。今天是有王磊弟兄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他没有让我留在那座城。
弟兄姐妹平安。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每天我们基本上我们的是人手一部手机，我不知道大家我们是不是经常会刷到很多的新闻，比如像诈骗。昨天我就收到一个说自称是银行的，说我的名字跟一个政要的名字重合了，要核实我的资料，叫我把我的资料报一下，我立刻就把他给挂掉了。我是觉得我自己是还是很有警惕性的。所以我们也会看啊，我们看很多的诈骗案件，我们会看到有的人被骗几千几万几十万，刚开始我们会震惊，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后面类似的新闻不断的出现，我们可能只是就觉得这又是诈骗，我只要加强我的反诈的警惕性就可以了。其实诈骗它这不是说代表它的罪行不严重，只是我们的心渐渐都习惯了，习惯了这样新闻，习惯了看到很多的犯罪的事件就不断的在上演，这其实也是一个值得我们警醒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人最危险的时候不是突然你接触了一个错误的事情，而是我们在一个错误的环境中，一个不断的一个灌输中，以至于原来我们会觉得不正常的事情慢慢变得正常。就像我们南京过去几十年最出名的南京的彭宇案，我们过去看到老人跌倒在地，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去扶他，但是现在似乎不扶也变成了人们都能接受的观念。真的，这就是一种就是你慢慢的就觉得习惯了。今天我们所要查找的十九章所要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读过圣经的都知道索多玛是一座罪恶的城，但今天我们不只是要问索多玛为什么这么样败坏，我们正要来问一句，当我们自己的心长期远离神的时候，长期处于远离神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的心有没有不知不觉被环境所改变。好，我们一起安静一下我们自己的心，我们来做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召集我们在这上午一起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也求你借着这古老的历史，让我们的心被打开，被你的话语所吸引，让我们从中有所警戒，让我们知道你所要让我们看到的，让我们接受的是什么，我们所要弃绝的是怎样的价值观。求主以来带领我们，祝福我们，让你的话语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被你更新，让我们的教会得以被成长建立，让我们的心单单的归向你，让我们把所有的荣耀的归给你。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回到我们的经文十九章的开篇，圣经就把我们的镜头移向了一个地方，移到了索多玛的城墙之下。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我们如果说我们把圣经翻到第十八章的第一节，我们会看到亚伯拉罕在哪里呢？经文说，当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天当正热，正当天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而在十九章，罗德却坐在索多玛城门口。其实帐篷门口与城门口这不只是一个地理环境的不同，地理位置的不同，在圣经中这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的形态，是朝向两个不同方向不同国度的生存的方式。亚伯拉罕一生在应许之地寄居，他住的都是帐篷。我们想想帐篷是什么，他可不可以移动？帐篷可不可以收起？可以，对吧？他是可以随时收随时可以走的，因为神要呼召他，他就按照神的话语，他就移动他的脚步。正如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见证的，他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在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 所建造的城。但是我们在这一节第一节，我们看罗德呢，罗德坐在了索多玛的城门口。在古代近东文化的语境中，城门口往往是一个城市处理公共事务、司法审判和商业活动的重要场所。罗德他能够坐在索多玛城门口，至少说明他现在已经深深地进入了这座城市的社会的生活，他在这城市中有一定的身份，有一定的影响力。罗德是怎么一步步坐到索多玛门口呢？如果我们继续往前翻创世纪的经文的话，会发现他在十三章，这种改变并不是一夜之间去发生的。十三章告诉我们，当亚伯拉罕与罗德因为产业过多而需要分开时，亚伯拉罕让罗德先选。罗德他叹了什么呢？他做什么呢？他说罗德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做出了他的选择。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我们可以想这些词语渐渐，它并不是一夜之间就住过去的。我们可以想一下子，罗德他离开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会说我要一夜之间我要就索多玛吗？我要离开我的神吗？他是不会去的。他最初只是想给自己那么多的牛羊找一块更肥美的禾场，最初他只是觉得约旦河和水草丰盛，商业繁荣，在那里可以给他的家庭给他的家族更好的生活。他只是把帐篷驻扎在靠近索多玛的地方。但是到了第十四章，四王争五王征战的时候，圣经的记录已经是罗德正住在索多玛，他已经住进去了。而到了第二，我们今天我们的十九章，他已经脱下了帐篷的客旅的外衣，换上了城市里面那些有身份有影响力的人的衣袍，昂首挺胸地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从举目观看世俗的繁华，到渐渐挪移自己的底线，从住在索多玛旁边到住在索多玛里面，最后心安理得地坐在了索多玛的城门上。其实这跟我们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在我们今天我们生活的繁华的世界中，撒旦也很早会直接跳出来对我们每个人说，你公开否认基督吧，你把圣经丢掉吧。他不会的，他最常用的手段就是你在这报表上稍微修饰一下数据，行业潜规则，我们只是偶尔在周末加一个班，不能参加组织的敬拜，只是今天很累了，刷一刷手机多刷半小时，多刷了一小时，工作那么累，应该是要放松一下。只是有时候我们也会跟那些不信主的世界上的朋友一起聊聊八卦，一起发发牢骚，一起讲讲这些领导不好，那点领导不好，大家不都是这样的吗？但我们每一次的妥协看起来都微不足道，每一次退让似乎都有极其合理的现实的理由。特别是我们教会我们的孩子也很多，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也是为了让孩子有着好的学校，我们会选择卖掉旧房子买新房子，就是搬家。我们一开始只是想给孩子的好的环境，搬过去后也会发现学校是蛮好的，但是蛮卷的，于是又给孩子报这种补习班，那么可能周六周日都要去陪着孩子，那么可能我们就会慢慢的孩子组织学也可以渐渐去请假，我们现在等大人也去陪孩子去补习，渐渐大人孩子都不来了，甚至有时候没有补习，但是那些孩子家长说周日我们大家出去野营一下，我们 聚一下，可能也就是慢慢的就是一会，不是说一个大人一个弟兄姐妹他说一开始就会说我要带领全家远离神， 你只是为了就是不落后于人，与所谓的精英我们大家融合融在一起，于是你会发现一家人的作息价值观已经和那些不认识神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其实一样了。这就是最值得我们警惕的。有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会不知不觉的慢慢的远离教会，远离神，慢慢的不参加小组聚会，慢慢的不参加孩子的主日学，不参加我们的教会的聚会。好，我们看4到5节。当两位天使以人的形态进入罗德的家中，那是深夜了，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年老带少，合成的人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天晚上到底这里来的人在哪里，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我们可以看到索多玛他这个城市，他的罪恶是全员的合成的，他们整个城市都是在罪中，从白发苍苍的老者到血气方刚的青年，整座城市都是陷入到一种败坏暴力之中。在古代京东文化中，接待客旅往往被视为最神圣的社会道德公约，是检验一个群体是否有基本人性的一个试金石。而我们看到索多玛对客旅的凶残暴行，他们是一种情欲上的扭曲，正是对神所建立的人伦、对公义和公平的践踏与摧毁。我们可以看到，往往一个罪恶，如果说个人去做的时候，他们会敬畏法律，还有恐惧，还有羞耻；但是当整个城市、整个社会制度，他们都开始为罪恶背书，甚至将罪恶包装时候，他们就觉得罪恶就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他们说这是这里的规矩。先知以赛亚在先知书中说，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索多玛城市这正是这样一个指暗为光的时代，生活在这其中的人，他们不仅自己犯罪，还以犯罪为荣。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我们现在我们时代世俗文化的缩影。我们看世界上，我看上次一个新闻说世界上有几个什么同性恋之都，我们中国的成都也被称为好像对方面特别的有著名。这也是需要警惕的，也让我们知道在这世俗化世界持守真理是需要的，也是很难的。面对被围中房子的暴民，罗德走了出去。罗德走出去以后，其实罗德这个人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人。我们大家读到这段时候，特别是我们读到19章与读到新约的时候，新约彼得后书2章7到8节说，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神借着罗德的笔称，这称属彼得的笔称罗德是义人，这事我们也是真的不理解，当我读的时候也是不理解。罗德这样的一个人比还是就是软弱的住在索多玛，他怎么能被称为义人呢？圣经说他的义心天天伤痛。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人可以是真正属神的人，却仍然可以活得非常软弱，可以在神面前被称为义，却在神圣的道路上充满亏欠。 罗德他的最大问题，他不是完全没有信仰，而是他的信仰没有塑造出与之相与之所门相称的生活。其实有时候我也觉得罗德，我们其实离亚伯拉罕是很远的，但是有时候离罗德很近的。有时候基督徒不想彻底的丢弃信仰，因为我们的良心受过真理的光照，但我们又舍不得放弃世界的名义，因为肉体眷恋俗世的繁华。结果往往就是我们在教会里像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一旦到了外面，在社会上就像是世俗人。我们既不能痛痛快快地享受世界的最终之乐，又不能全心全意享受神同在的平安与喜乐。罗德他说，他关上门对那些前来围中的市民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她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罗德他处理这恶事的方法是把自己女儿推出去。而且我们会很奇怪，罗德他竟然称呼这样这里的人为众弟兄，他竟然知道这是恶事，但又称呼他们为众弟兄。我们可以看到罗德的他的矛盾。圣经在这里没有为罗德做任何的辩护，圣经只是把罪恶对人性的扭曲展现给我们。当一个基督徒长期在世俗文化的染缸中浸泡，最后不仅他的价值观会被污染，连他解决事情的问题方法都会被彻底的世俗化。他试图用一个相对小的恶去抵挡一个巨大的恶。然而世界会买罗德的账吗？我们看第九节，索多玛人非但不领情，反而极其轻蔑地唾弃他，这种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啊，现在我们要害他们更甚。我们想想看，罗德他自从与亚伯拉罕分开到住在索多玛，他大概住了多少年了？十几年了，至少十几年以上了。他以为他这些年他赢得了索多玛人的尊重与接纳，他能坐在了城门口，他以为他自己可以两边逢迎，可以在这里占据一席之地。然而在这最重要的关头，这世界索多玛立刻撕下了他温情脉脉的面具，告诉他，你不过是个寄居的，你以为你是谁？你休想用你的道德标准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其实这真理永远是不变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就说过一句话，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就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想两头讨好的基督徒，最终的结局必然是在神面前失去了见证，在世界面前丢尽了尊严。罗德到这时候才发现，他从来没有被索多玛人接纳，过去与他称兄道弟的这些人，当真正与他们观念相冲的时候，他们立刻就变脸了。所以如果说就这样发展下去，那么罗德就会被他们所伤害，甚至是杀害。但是在第十章第十节，只是那两个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得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门。我们大家可以想象这画面啊，当出现了天使行使神迹的时候，这屋外的人眼睛他们突然都不知道是迷了还瞎了，他们找不到这房门，但是即使他们找不到，他们还是要摸来摸去摸来摸去，他们还是想作恶。这双手其实太关键了，当我们人的一切的自救手段，一切的口才智慧想要妥协都全部破产的时候，都不行的时候，是神主权恩典的手直接介入了这次事件。 所以我们看人的手，罗德他想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罪恶，他靠得住吗？靠不住。最终是神的手先把他拉入了安全的地方去保守他。这也把我们会带入我们的第二部分，他拉住一个舍不得离开的艺人。当清晨的光即将破晓，审判的时钟已经开始倒计时时，天使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里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为什么？因为我们前面第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天使到这城中，他们所遭遇的使这城的被审判已经无可推诿。但天使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这句话其实蛮特别的。罗德，神没有问罗德你自己要不要走，而是问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这句话仿佛就在问罗德，审判已经临近了，你不能止住自己，你还有没有家人？你还没有，有没有那些属里的人，把他们一起带出去？这句话其实也是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如果神今天要把我们带出来，从这世界分别出来，我们的身边还有谁是属你的？是你正在为他祷告的？是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还是你的同事？我们每个人蒙恩得救后，我们还有没有想到那些还在城里的人？这是我们每个人我们需要来思考的。我们属哪些人是属我们的人，哪些人是在这城市里的人？我们有没有告诉他们赶紧出来？或者是我们自己虽然已经知道这座城是要被审判，是要毁灭，却因为习惯了这个世界，已经不知道该怎样劝别人来离开。罗德跟自己的妻子说了，跟自己的儿女说了，当他急忙奔跑去拍他女婿们的房子时候，他对他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罗德说的对不对？这就是很像我们经常讲的，你信耶稣要去上天堂，不信耶稣就下地狱，神学当然对的。然而女婿们的回答却说，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我们想为什么呢？这里经文没有直接罗列出原因来，但只要我们纵观罗德在索多玛他这些年的行事为人，他为什么能做到城门口去成为一个有身份有影响力的人，就知道因为在他们眼中，罗德所传讲的信息和他长期活出来的生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真理本身没有失效，但我们的生活可能让别人听不见这真理。当罗德喊着世界要毁灭，女婿们他们在以为是戏言，在笑。今天当我们每个人在，特别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做父母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家中跟孩子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时，说耶稣得到耶稣比考试成绩更重要时，孩子的可能心里他们也会在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得很清楚，当他们成绩考100分的时候，家里的气氛就像过节一样，特别是期末考试的时候，来暑假带你出去旅游，带你到哪边玩。当他们考试不及预期甚至不及格的时候，父母的焦虑愤怒甚至脱口而出：你以后怎么在社会上立足？他们会觉得家里的气氛就像天塌了下来。孩子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反应敏锐地感觉到，爸爸妈妈嘴里上说神最重要，但骨子里分数、前途、工作、面子才是他们真正的上帝。我们可以对身边的朋友 同事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但是若是同事朋友在职场看到的是我们为了一点点的职场的利益去勾心斗角，为了一些奖金去与领导去争吵的时候，他会相信我们 说话吗？当我们口中说出的神的话语与我们生活见证彻底脱节的时候，福音在我们口中就沦为了不信之人的戏言。到了天明的时候，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的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 罪恶同被剿灭。审判的脚步声已经逼近城门，然而最奇怪的是罗德食言不走，但他可以理直气壮跟妻子女儿女婿说审判将要来临，但他却 不走了。但天使催逼着他自己却不走了。其实在食言这个词语在希伯来的原文中，它带有徘徊、犹豫、困惑、念念不舍，甚至神志恍惚的含义。罗德他不是不知道曾要面临审判要毁灭了，天使昨晚行的神迹还历历在目，罗德不是聋子，不是哑巴，天使焦急的催逼声就在耳边回荡。我们可以看到，罗德的迟延就像一个人在一栋已经燃起大火的房间里，消防员冲进来说快跑，马上的火就烧过来了，马上的毒烟就要过来的时候，他可能他想的是我的存折，我的金子，我要把它拿走，我开一下保险柜，我把它拿出来，那是我一生的积蓄。但是我们就知道消防员这时候他是不会让你去再冲入火场的，他只会把你往外拉，拉到安全的地方去。这就是索多玛的价值观，也是索多玛的罪在我们肉体深处最可怕的捆绑。他让我们明明知道什么是对的，却在情感上死死地抓住那个即将把我们拖入地狱的东西。我们也知道罗德他的不舍在哪里，他的一切，他的人脉，他的财富，他的地位身份，他都已经被紧紧地拴在了索多玛。其实我们也是的，我们也是总在神的面前迟疑不走，有时候这段时间不能来聚会了，就想这段时间太忙了，这个项目做完吧，等我下面我财富自由了，我有钱了，等孩子这段时间他的成绩提上去了，我也就有时间来到教会了。其实如果说一个没有外力的干预，罗德的结局毫无疑问就是与索多玛一同化为灰烬。如果说我们不是每个人被神紧紧的抓住，其实也是不愿意来到教会的，因为这世上太繁华了，有太多在我们有时候当你的心没有被神的话语打开的时候，有太多值得你去花费精力的地方。就在罗德他因为他内心的留恋而也将面临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第十六节，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的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天使为什么拉他们的手？圣经这里用了很简洁的一句话，不是罗德悔改了，不是 罗德他跪下来道歉了，而是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罗德他已经软弱瘫痪到了极致，他连迈开腿的力气都没有了。所以说拯救，神的拯救不是神在城外向罗德招手说，罗德只要你跨出这一步我就来救你了，拯救是神差遣他的大能使者强行冲进那座将要灭亡的城市，一把抓住那个瘫软的罗德，那瘫软的罪人，把他从废墟中硬生生的 拉出来，而且不但是拉着他的手，还拉着他的妻子他的女儿的手。所以这真的是对我们是很大的提醒，我们不能讲一人得救全家就会得救， 但是我们会相信一句话，一人信主全家蒙福。当你信主的时候，家人也会因你的援助而有可能能听闻福音来而信而信主回转。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肯定有很多因为家里是自己第一的信，或者你的亲人先信的，而你听闻福音的这些见证肯定是有很多的。因为我自己就是很张硬的人，如果不是我家姊妹先信，我是不会信的，所以我有很深很深的体会。所以一家家人像我们的家，像我姐妹她信了，所以我信了，我们的孩子也信了。这也就是一个人一人信主全家蒙福的生动写照。所以说，如果说让我们自己的按照自己的人的自由意志来选择，那么追逐世界的工作、职位、金钱、房子、车子、票子，肯定是就是人最理想的。所以说，神展现神的拣选，神也使万事互相效力。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应该是感恩赞美神。感恩赞美神的恩舍，拉住我们每个人，在我们每个人软弱的时候都没有放下我们。然而挪亚的软弱仍然在延续，当天使发出了极其严厉的指令的时候，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我们可以看到挪亚他这时候他竟然也发挥了自己讨价还价的一个天赋。我不能逃到山上去，看了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我们可以看在逃命的关头，在审判的关头，挪亚仍然是想什么？想要找一个微缩版的城市索尔。但神再次的怜悯了挪亚的软弱，允许他逃往索尔，并且在他逃往索尔之后，审判才会临到。这再次给我们见证了我们的神真的是蛮有怜悯与恩典的神，他能体谅人的软弱。我们看在23节到25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可畏的一幕，公义的一幕审判。挪亚到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我们可以从经文中可以看到，是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下，这不是一场偶然的地质的火山的喷发，这是神对罪恶的终极审判。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经文中，我们有时候很多的话语中，我们都会讲，在小组查经中我们也会讲神是爱，我们的神会爱每一个人，会包容，从来不发怒，不会审判，只要你回点就迎接你。但是在创世纪第19章，圣经用这段经文它展示了神的爱从来没有废弃神的公义，神的怜悯从来不是对罪恶的妥协与放任。神是公义的主宰，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罪恶必须被刑罚，公义必须被伸张。索多玛的烟气上腾是对全人类发出的永恒的警告。一切神建立在属世骄傲和罪恶之上的虚假的繁荣，在终末的审判之日都会像草木和解一样被彻底的焚烧，化为乌有。 在这一幕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着悲剧，挪德的妻子在后面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真的是很有悲剧性的。他的身体明明已经跨过了索多玛的城墙，离开了审判的范围，他的手刚刚在那被天使亲自的拉过，他的双脚也已经踏上了通往避难所的道路，但是他在后面回头一看，回头看在希伯来的语境中不是说无意中 往回望了一眼，它是一种专注的充满了念念不舍的一种凝视。我们先想想看他为什么会回头望呢？很多弟兄姐妹就应该都是知道的，他跟挪德一样，他的一切都在索多玛，只是挪德没有回头，而他回头了。在他回头的那一瞬间，神的审判临到他，他瞬间凝固成了一根冰冷死寂的岩柱，永远竖立在死海旁边的旷野上。在2000年后，主耶稣在新约福音，新约路加福音17章，他也向门徒宣告末世人子降临的审判时，他也用了一句话，你们要回想挪德的妻子。我们想想看，主耶稣为什么要我们回想挪德妻子呢？因为他是挪德的妻子，是所有身在教会、心在索多玛的信徒的写照。他享有最顶级的特权，他是亚伯拉罕的侄媳妇，天使亲手的搀拉他出城，他听到了最纯正的福音的警告，但这一切外在的特权都不能拯救一个心向世界的灵魂。今天我们也每个人要坐在这边，我们要审查自己，我们虽然坐在主日的聚会中，但我们的心有没有暗中频频的向世界回头看？我们手里藏着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是不是心里面还盘算着世俗的沉重，嘴里面说着愿主快来，心里面是不是也想着主啊你慢点来，我的世上还有很多目标没有实现。挪德妻子的岩柱是一座立在救恩历史旁边的永恒的警示牌，任何一个说自己是属神的人，我们做绝志祷告的人，若对世界还怀有那种至死的留念，其结局就是与被审判的世界同归于尽。索多玛其实就是微缩版的世界，他最终被审判了，在烈火中化为乌有。索多玛被审判了，但是镜头在27节切回了希伯来的山顶，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看见那地有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亚伯拉罕站在那里望着那片曾经如伊甸园般滋润吸引人的眼目，如今却化为焦炭死海的平原，他心里面是充满敬畏的，但是他肯定心里面也充满了深深的担心，他不知道他的侄子挪德怎样了。紧接着29节，当神毁灭平原筑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在亲父挪德所筑城的时候，就打发挪德从亲父之中出来。他纪念亚伯拉罕，我们可以看到在19章，当神毁灭平原筑城的时候，我们的神没有说他纪念挪德时的义人，在19章没有，圣经也没有说神看见挪德受了委屈被那些市民围攻了就拉了他一把，圣经清清楚楚宣告挪德之所以能够从火海中生还，完完全全是因为神纪念亚伯拉罕。 纪念这个词语在圣经的圣约语境中从来不是指神原本忘记的一件事情，神从来不忘事，他不是说忘了后来想起来，跟我们人不一样，他指的是神信守他在历史中所立定的神圣的盟约，并根据盟约的应许主动施展大能的拯救行动。我们还记得上一周刘东弟兄讲的十八章，亚伯拉罕作为蒙神立约的仆人，站在神面前为索多玛六次迫切的代求，假如那城里有五十个艺人，四十五个，四十个，三十个，二十个，十个，也毁灭那城吗？但很可惜，索多玛全城连十个艺人都找出来，但神没有忘记亚伯拉罕在他面前的代求。十九节创世纪十九章告诉我们，当神亲赴平原筑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于是把罗德从亲父之地带出来。这里不是说亚伯拉罕的代求改变了神的心，而是让我们看见神在他自己的信实中垂听他仆人的代求，并施行他早已定义的怜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祷告，合神心意的祷告是有果效的，不要去轻看我们的祷告，也不要不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可能神就在那里垂听，你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会按他的心意去成就我们的祷告。但亚伯拉罕他的代求是有限的，他不能拯救那一座要被审判的城，他只能拯救罗德。亚伯拉罕自己也是一个需要救赎的罪人，但在今天，在新约的恩典之约中，我们拥有一位比亚伯拉罕更大更完全的永远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宣告，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弟兄姐妹们，但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能够在一起来听神的话语，不是因为我们比世上的人好，不是的，也不是因为我们的祷告正有文采，我们的灵修更加的敬虔，不是因为我们的这些奉献服侍更多。神之所以把我们看为义人，之所以把我们设立为我们他的儿女，唯独是因为神纪念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的真正的宗保耶稣基督。神看着圣子耶稣那完美的顺服，看着他所流的宝血，看着他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献上的代求，他才能对我们说，因着我爱子的援助，我绝不按你的罪过代理，我要把你从那座将亡的城中永远的拯救出来。好，我们来到第四部分。如果按照我们很多的电影的叙事逻辑，注释讲到罗德逃出索多玛，亚伯拉罕站在山顶遥望，似乎就应该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了。英雄历经艰险脱离了险境，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是圣经它讲得很真实，圣经在三十节它把我们带入一个很黑暗很阴暗沉重压抑的一幕。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洞里。大家还记得了前面罗德他怎么跟天使讨价还价的？对，他前面他不想到山上，他想到小的城市，因为索尔虽小五脏俱全，它是一个城市啊，山上有什么呢？ 但是当他亲眼看到周围的平原化作了地狱火海，看到了审判的时候，他害怕了，他连索尔都害怕了，害怕神审判了索多玛又蛾摩拉，索尔会不会也会被审判。他带着两个女儿仓皇地逃进了山洞之中。所以我们也可以警戒一下，神明明刚开始说的到山上去，为什么人要讨价还价？即使有时候神真的怜悯人的软弱，说允许了你可以不到山上去，但是兜兜转转一圈是不是又回到了原点？所以我们也要学习，也要去接受这教训，不要跟神讨价还价。神允许的未必是最好的，神起初的心意往往才是最好最好的。罗德从当初举目观看平原肥美的我们俩人家雄心勃勃吧，到后来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的风光无限，他的人生的巅峰，到如今罗德失去了一切房产财富声望，失去了妻子，失去了他家族未来的尊严。在古代，其实这家族他的是否枝繁叶茂看他们的人丑的，他的女婿也在审判中彻底的葬身了。所以这时候他也没有女婿，只有他两个女儿，他们的家族可以说就是陷入了最低谷。他落着两手空空，带着满身的心灵创伤，躲在了一个暗无天日的山洞里苟延残喘。而我们看到的，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没有人按照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我们可以看到，在卷子的时候，罗德希望用他女儿的身体来换取平安，但同样到了最后，他女儿也要用父亲的身体来留存后裔。他们给的理由是，地上没有按照世上的常规与我们结合，我们要存留后裔。但这也就是我们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也就是索多玛的价值观在他们的生命中所落下的深深的烙印。他们的思维已经是彻底的索多玛化了，在他们的世界观中没有对上帝主权带领的信创，他们知道上帝从父亲那里听来的，但是他们在他们父亲父母的身上没有看到上帝的荣光，没有对圣洁道德底线的敬畏。当他们面临现实的困境，家族断绝后代的结果时，他们的第一反应仍然是索多玛那一套实用的逻辑，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人虽然说身体从身体上从地理上能走出索多玛，但索多玛的价值观这种毒素这种罪仍然深深的刻在人的身体上，人的思维里。若没有圣灵深层的持续的工作，罪恶仍然会在人心的山洞里发酵深深蔓延，并给下一代带来不可挽回的创伤与扭曲。我们还得回看我们的圣经，我们在前面所讲的经文中有两次审判，还有一次是大家还记得了挪亚的洪水，对，挪亚的洪水。但是挪亚在洪水审判过后，他仍然什么醉酒，挪亚醉酒了，罗德在这里他也醉酒了。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审判是不是已经把当时的罪人都已经剿灭了？是的，但是这些罪人消灭干净了，但是人心深处的这种罪的价值观还在， 罪恶就会不断从中去生根发芽。所以无论是洪水的审判还是索多玛烈火的审判，如果说心中的价值观不被翻转，你仍然是留恋过去的生活，那么就是还是会回到，就像我们一直中国话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就是很真实的写照。如果你的心不被彻底的翻转，那么罪恶不会说根除，它只是会暂时的残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十九章的经文对我们现在的生活的基督徒家庭，特别是我们有孩子的弟兄姐妹，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警戒。挪得这一生的轨迹，最初看起来是非常的合情合理的，他只是想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他只是想给家庭创造更好的发展机会，何错之有呢？然而他几十年世俗化的妥协，最终在他的女儿女婿身上结出了恶果。他的女婿认为他是戏言，他的女儿也会以一种非常世俗化的做事风格来达到他们想要的结果。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有孩子，孩子要升小学，做小学升初中，要择校的，要初中要中考的，高考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经常的焦虑，怎么才能把孩子从这个败坏的世界中保守他，让他不要去沉迷网络游戏，不要沉迷手机，不要去沾染那些恶习。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经常在物质上会给孩子找最好的学校，上最贵的班，让他去学习，但是我们有时真的需要去扪心的自问，我们在家里给孩子展现的究竟是基督的圣洁与荣耀，还是世俗的焦虑与攀比？当孩子遇到挫折时，他们从父母身上学到的是依靠祷告寻求神的旨意，还是说父母说脱砖洗走捷径，用世俗的方法摆平，你成绩考差了就好好补习，擦痒那些找找关系说说情。孩子们或许不会完全听我们嘴里说了什么，但孩子们一定会全盘的接受我们究竟是怎样的在这世上活着。父母若在世界里渐渐的挪移自己的帐篷，孩子就敢在索多玛的地毯里安营扎寨。我们父母若在信仰上我们说打着五折吧，孩子他到了成年以后，他就会彻底的不信，彻底的抛弃了信仰。也求神深深的怜悯我们每个人的家庭，让我们能在神的面前去痛着，不要让世俗化化，不要让那种世俗化的罪在我们的家中蔓延，不要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一面，回到家里是一面，这样的是带不出好的见证，也不能把孩子去归向神。如果说十九章就在三十八节彻底的终结，那么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阴暗的一个结束。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便雅米，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在后来的历史中，摩押人成了以色列的仇敌，因着抵挡神的百姓而被在律法中被排斥。然而在旧约的路德记中出现了一个女子路德，她是一个出生在摩押的外邦女子，但是当她凭着信心对拿耶米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她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下，嫁给了近前的阿波斯，生下了大卫王的祖父波阿斯，而大卫的后裔最终诞生了救主耶稣基督。创世纪十九章他结束在了山洞里的败坏与羞耻中，但在神永恒的救赎计划中，上帝 竟然从这个看似毫无盼望、背负深重羞耻的血统中，翻转出了救主耶稣基督。这里不是，绝不是说罪是好的，罪仍然是罪，破碎仍然是真实的破碎，它会在后代中留下伤痕，在家族中蔓延，给家族中带来很不好的影响。但是这里学到了一个真理，人的失败永远不能废掉神的恩典，人的破碎永远不能拦阻神救赎计划的推进。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完美的罗德，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亚伯拉罕，我们需要的是救主耶稣基督。其实我们过去很多美的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中都有很多的遗憾，但是在基督里没有任何一个决定是神的恩典是无法翻转的。我们最后再把经文我们 再回顾一下。第一段他让我们看见罪是如何一步步渗透扭曲整个索多玛，直到整座城不再以罪恶为耻的，这也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看光为暗， 看暗为光。第二部分他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得救的根基不在我们的刚强和 配德，而在神主动的怜悯。第三部分让我们看见神的审判与神的信实同时存在，同时真实，而罗德的得救最终归结于神那永不废弃的约，并且这约最终指向耶稣基督。第四部分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得救之后，我们的一生仍然是需要被神更新的，仍然是需要圣灵在我们生命中不断的去做工，去翻转，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就朝向他，向他的样式的。弟兄姐妹，罗德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我们每一个人也没有，也许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还有很多属于自己的索多玛，属于自己还没有被舍弃的价值观，就有老我生命的价值观，也许有一些我们已经被更新了，也许有一些我们仍然 藏在我们的身体之中，我们的生活仍然是会受它的影响。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要夸口说主啊我一定不会失败，我们只能来到他的面前说，主啊我需要你，求你抓住我的手，求你保守我的心，使我不再回头，不要再眷恋了将要过去的世界，求你使我的眼目不再停留在索多玛那个将要过去将要被审判的世界上，而是定睛在基督的身上，跟随着主耶稣基督奔向你所预备的更美的家乡。求主帮助我们，也求主来带领我们，感谢主。我们以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今天的信息。
鉴察我，唯有你认识我，我需要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引导。
需要有 使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予我们十九章的宝贵的经文，也借着罗德一家在索多玛的遭遇，让我们看到索多玛这座城市的败坏，这座城市的罪恶，这一座城市终将被烈火所审判。主啊，求主你藏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生命中做那至善至美的工，让我们软弱的时候，让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能够被你的圣灵所警戒，所翻转，所回转，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更新，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在我们的家人，在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父母，在我们的亲朋好友中，我们能做出美好的见证，让我们不要做那些两面的基督徒，不要让我们只是在教会的基督徒，而是我们的生命都能被你所翻转，有你的样式在这世上去做光做盐，做美好的见证，去见证我们是主的门徒，是主的儿女，让我们能在世上我们的生命所余下的时间中，我们都能来见证你的荣美。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动自己的口，把你的话语传给更多的属你的人，把他们带出城，带出审判。求主帮助，让我们能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感谢主。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大家我们同中主祷文。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 大家请坐。
Father God, I lift up Haiti before you right now. Father God, the thing that this country is going through right now, Lord, the solution for Haiti. We also realize, Father, at this moment, the thing that Haiti is going through is the work of the enemy that's killing this country. Without you, Lord God, this country can never be formed. Right now, Father, I lift up Haiti into your hand. Just pray that you will pour out your blessing upon Haiti. Lord God, here's Haiti calling on you right now. Lord God, we realize the devil has brought sickness in Haiti. The devil has brought a lot of problem in Haiti. Mom and dad did not live long enough to see their children become somebody. There are babies right now that are orphaned in Haiti. There are babies, there are young girls running around Haiti and don't even know what their parents look like because death has taken them away from this kid. But right now, Lord God, as you promise that you will never leave them, you will never forsake them, be with them. There are people right now in Haiti, Lord God, they are suffering. There are kids that are hungry. They are calling on your name.
姐妹们，我们安定下自己心，为海地这些国家去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为海地这个西半球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向你献上守望代祷。主啊，全地都是属你的，海地这些国家它也是属你的，你创造了他们，你也让他们其中他有没有少部分人因为来听闻到你的福音归向你。主啊，这个国家他们仍然有很多的人，75%的人他们仍然是沉迷在原始宗教巫毒教中，他们还没有或许还没有听过你的福音，或许是听过他们还没有归信。主啊，求助你帮助这个国家，帮助这个国家他们在这些贫困疾病战争困苦中的这些人民，他们有最基本的干净的饮食和清水的供应。也求主你帮助这些国家，他们能够尽快走上一条正常的现代化的道路。也求主你差派那些被你所感动的宣教士愿意进入到这些国家，和进入到这些国家中的这些宣教士，他们在这些国家能够做出更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也知道在人是不能的，我们人看到这些国家看到的就是他的贫穷、他的落后、他的战乱、他的疾病，但主啊，你在里一切都能，求主你兴起感动的复兴的工作，让属你的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在这片被战乱、被贫穷、被疾病所肆虐的土地上，能够也结出福音的果子，能让更多的还未听闻福音的人听闻福音，以听闻的人能够被圣灵所感，能够归信。求主你让这片土地上这土地上的人能因为主你的大能而能被翻转，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的精神状态、他们的属灵的状态能够被更新，能够彰显你的荣美。求主你来帮助他们，也求帮助我们。虽然说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人一辈子可能去不了这个国家，但求主让我们有一颗祷告的心，去为这个国家去守望、去代祷，能够帮助他们，能够彰显主你的心。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好，今天王磊弟兄借着创世纪的17章带我们一起回到上帝面前。19章，对，看到上帝奇妙大能的作为，就是 也照着亚伯拉罕在他面前所求的，保全了罗德和他的女儿。那也照着他所宣告的，他要实行的这个审判，在索多玛和俄摩拉实行了他的审判。向我们宣告说，神从来是他创造的这个世界的这个维系者。当我们很多的时候看到这些的罪恶重生，各种的黑暗，各种的不义，各种的人的罪恶充斥的时候，我们会不由自主的就慢慢的就灰心，但其实我们回去圣经中间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那个审判的手，从来不曾缩短。所以，感谢主，他没有留下那个罗德在索多玛和俄摩拉，他也没有留下我在那里，也没有留下你在那里，那让我们存一颗警醒的心来跟从主。那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教会也有四位的弟兄姐妹，他们有去到喀什，在那里有一些事工的配搭。